悠悠五千载，中原大地就像一个大戏台，幕起幕落，朝代更迭，谁能够洞穿令人痴醉的情节，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。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五千年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重游中华上下五千年，我是安妮。
我是陈刚。
上一次我们说到春秋初年，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，令齐国日益强大。
齐桓公除了知人善用，而且还十分守信，这也为他在诸侯中赢得了声望。比如齐桓公五年，公元前681年的时候，齐桓公去征伐鲁国，鲁军眼看要失败，鲁庄公请求献出部分领土来媾和，齐桓公答应了，并与鲁人在柯地盟会。在将要盟誓之际，鲁国的曹刿在祭坛上用匕首劫持齐桓公，要求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，桓公被迫答应。后来桓公被放后，想不归还鲁国被占领土，并要杀死曹刿。管仲说道，如果您被劫持时答应了人家的要求，然后又背弃诺言杀死人家，这只是满足于一件小小的快意之事，而在诸侯中却失去了信义，您也就失去了天下人的支持，不能这样做。桓公于是就把曹刿三次战败所丢的全部领土归还给了鲁国。诸侯们听说了，都认为齐国守信而愿意归服。齐桓公七年，公元前679年，诸侯与齐桓公在真地盟会，齐桓公从此成为了天下诸侯的霸主。齐桓公35年，公元前651年的夏天，桓公与诸侯在葵丘盟会，周襄王派宰孔赏赐桓公，且特许桓公不要下拜谢恩。桓公本想答应，管仲却说，为君不君，为臣不臣，乱之本也。桓公听到管仲的话，结果还是下拜接受赏赐。桓公尊王，诸侯也得尊王，因此桓公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。所以国语齐语中说，诸侯称顺。到了秋天，齐桓公再次与诸侯在葵丘盟会时，齐桓公脸上骄傲之色明显。诸侯见桓公如此，也使有些人开始离心。此时周氏王朝衰微，天下只有齐、楚、晋、秦四国强盛。晋国刚刚参加盟会，晋献公便死去，国内大乱。秦穆公楚地偏远，不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。楚成王刚刚将荆蛮之地占为己有，认为自己是夷狄之邦。这时只有齐国能够召集中原诸侯盟会，因此齐桓公宣称要封祭泰山，禅祭梁父。而封祭泰山，禅祭梁父是只有周天子才可以做的。齐桓公以诸侯霸主的身份欲行之，这是一种僭越行为。管仲极力劝阻，但桓公不听。管仲于是介绍封禅之礼要等到远方各种奇珍异物具备了才能举行， 齐桓公这才作罢。
齐桓公41年，也就是公元前645年，管仲去世了。齐桓公不听他的告诫，任用品德不佳的易牙、开荒等人，这些人专权后开始祸乱齐国。后来桓公生病时，他的5个公子各自结党，要求立为太子。桓公死后，为了争夺王位，齐国发生了内乱，桓公的尸体被丢在床上67天，无人收敛，以至于尸体爬满了蛆虫。桓公去世后，齐国渐趋衰落，尤其经过崔杼、庆封之乱，大伤元气，终于被贵族田氏所替代。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5000年》。
齐桓公死后，因为内乱，太子昭逃往宋国。宋襄公与鲁僖公18年，公元前642年，联合曹、魏、朱伐齐，宋太子昭回国即位，是为齐孝公。战胜齐国后，宋襄公认为自己已经强大，因此想借齐楚威势称霸中原，便于鲁僖公21年，公元前639年，把齐孝公招来，同他一起与楚国的陆上结盟。楚国假意允许了他，暗地里却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到了这年秋天再会，宋襄公遵守信义，不带兵赴会。楚、郑、陈、蔡、许、曹等国诸侯约宋襄公到虞地，楚国趁机拘捕了他，并且起兵伐宋。公子穆仪从盟会上逃回，力敌楚军，坚决不降。楚国见捉到一个国君并无用处，于是把宋襄公送给鲁国。鲁僖公趁机出面说情，放他回国。但是宋襄公并没有意识到，此时其他国家已不再以诚信为本。当时楚国强，郑国朝楚，为此宋襄公在公元前638年伐郑，楚救郑，与宋军战于洪水。当时宋军已经列好阵势，楚军正在渡河。公子穆仪对宋襄公说：“彼众我寡，趁他们还没渡完河，请下令攻打他们吧。”宋襄公不同意。楚军渡过河以后，还没有摆好阵势时，穆仪又让他趁机发动进攻，他还是不同意。一直等到楚军准备好了之后，宋襄公才下令出击，结果宋军大败，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。国人因此埋怨他，但他却说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擒二毛，古之为君也，不以阻碍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古不成列。”洪水之战，宋国损失惨重，国势从此一蹶不振。不久，宋襄公因伤而死。
早在齐国称霸中原时，处于南方的楚国就向东扩充势力。齐桓公死后， 齐国内部发生争权斗争，国力稍衰，楚国又向北发展。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，与楚国较量，结果把性命都丢了。齐国称霸时的盟国鲁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许、曹、魏等国家，这时都转而成了楚的盟国。正当楚国想称霸中原之时，晋国在晋文公的整顿下开始强大起来。晋国受封较早，始封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，都城在唐，即今天山西蓟城县。叔虞的儿子谢富石迁都今天太原晋水之旁，改国号为晋，就是后来的晋国。他的疆域在今天晋南和汾会流域一带，四面都是戎狄小国，虽然地大势固，但影响了他与中原的交往。西周末年，晋国开始强盛，晋文侯曾与郑武公共同协助平王东迁。公元前745年，文侯死，子昭侯立，封文侯的弟弟桓叔成师于曲沃。此后的晋国实际分裂为二。春秋初年的67年间，内乱一直没有停息。到公元前679年，唐系武功灭晋而自立，并获得周王的册封，终于取代大宗列为正式诸侯，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而统一起来。
晋武公死，其子鬼珠继位，是为献公。献公由于参与过其父攻灭大宗的斗争，颇知旁系支庶宗族的危害，于是采用大夫士的计策，离间衡庄之族，使他们自相残杀。从此晋国内部消除了威胁君位的力量，专利向外扩张领土。鲁闵公元年（公元前661年），晋献公起兵灭掉了耿、霍和魏三国，把耿、魏赐给了赵、肃和毕万，这就服下了后来三家分晋的根苗。第二年，命太子申生进攻敌人东山皋洛氏。鲁僖公二年，命李克、荀息率军进攻虢国。于是晋国西到黄河与秦相接，西南到今天的三门峡一带，扼有桃林塞险关；南到晋豫交界地，东达太行山路，成为了北方的大国，开始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。晋献公在灭掉群宗后，晋国的力量一时集中在攻势，加之他整军精武，已经积累了向外争霸的潜能。可惜晋献公在晚年沉迷于女色，不大振作，又废嫡立庶，酿成内乱。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为的惠公和怀公，因而晋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。
鲁僖公24年，即公元前636年，流亡在外19年的公子重耳，在秦的帮助下回国继位，是为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，是由新源供稿、陈刚和安妮主持的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与您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。